两会民营经济促进法为何难产，专家解释最终消灭资本。全球贸易战升级，欧盟计划打击中国钢铝转运，川普下一个目标是谁？美国商务部长爆川普目标是为每年收入150,000以下的人免税。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爆，知名连锁餐厅将剩菜回收再买。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了。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中共两会闭幕，不过被视为支持民营经济风向标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并未通过。专家指出，这样表明中共两会上对这个法案的分歧极大，核心的障碍应该是利益分歧，保护民营权益和国营企业冲突，甚至都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亦都是冲突的。就法案难产的原因，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分析说，核心的障碍应该是利益分歧，草案中既提及加强民营的权益保障、限制行业干预等条款，亦都要求民营企业必须拥护中共领导等政治要求。这种双重定位可能在党内和企业间引起巨大的争议。王大卫说，这种矛盾在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例如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批评他立法思想是错误的，不可以由完全不懂得经济的党棍来管市场运行的企业，因为根据历史来看，由党用行政手段去管理企业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无论是前苏联或是中国过去，东欧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是失败。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在中共党史上，促进民营经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做法多次引发权力斗争，正是在习近平任内，前总理李克强支持民营经济，还曾经有意推动地摊经济，不过随即被压制，最终又回到去习近平的国进民退，转向强调共同富裕。赖荣伟说，习近平从心入面对民营经济就是不放心，但是自从他上任以来，每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就将民营经济抬出来，一旦经济转好，民营经济又萎缩。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分析认为，中共对资本的态度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相当明确，最终目标是要消灭资本，不过不理是民营企业家亦或是外部的旁观者，仍然存在幻想，误以为会迎接到新的春天和发展高潮。他说，这个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资本的短视，看不清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其次资本持有者对中共以及共产主义存在一厢情愿的期待。各位观众，大陆网友对此亦都热议不断，有网友说，这场戏已经演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百看不厌，观众亦都是超级捧场的。更有些直接就说，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共产主义，民营经济走的是资本主义，这两个是敌我矛盾，怎样可能会通过？各位观众，你认为法案不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呢？请留下你们精彩的留言。 综合报道，在12号川普在白宫会见了爱尔兰总理马丁，重点讨论双方的贸易关系。在会面的时候，川普批评爱尔兰抢走美国公司，控制整个美国的制药业，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失衡。他强调一旦关税开始实施，弹性将会非常有限。川普对记者说，欧盟对美国很不公平，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欧盟一直非常强硬，现在轮到我们了。他将会对欧盟征收更多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将会对欧盟实行对等关税，并说绝对会加征汽车关税。川普还说4月2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星期三川普签署备忘录，要求相关部门确定和每个外国贸易伙伴之间的对等关税。另外，川普政府近日批评日本对大米征收 700% 的天价关税，表明大米和日本都可能成为川普的下个目标。另外，美国新闻秘书莱维特在星期二表示，美国方面有一个全面的图表显示了各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率，并点名指出印度对美国的酒征收 150% 的关税，还有日本等。另外，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欧盟在星期三表示准备采取新措施压制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经过美国港口转运到欧洲，以保护本土产业。欧盟官员强调将严密监测非市场产能过剩产品，好似中国钢铝产品是否因为美方关税被转运到欧洲，并打算采取额外措施，这些措施将会超越现在的钢铁入口保障措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在星期四，欧洲股市和美国期货下跌，投资者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全球贸易战的升级。投资者正在等待观察川普总统是否会对欧盟采取报复性关税。川普表示他当然会作出回应。参议院民主党人也将会讨论是否批准川普的拨款法案，否则将会在这个星期尾引发政府关闭。由美国主导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仍然在继续。川普的特使即将前往俄罗斯。同时，投资者将关注另外一个通胀的指标。美国劳工部上午公布了2月份的批发价、生产物价指数 PPI 的数据，意外持平，显示在服务成本下降的帮助之下，美国2月份批发通胀增速下降。较早之前，亚洲市场出现回落，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0.58%。 Pepperstone 的高级研究策略师 Michael Brown 表示，目前市场似乎根本没办法维持任何的涨幅，对任何潜在的趁低吸纳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明显的警告信号。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美元保持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收市就微升，报 7.2427 对1美元，监管延续各类举动稳定市场的预期。CNBC 报道，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发表声明，二月份的预算赤字是11,500亿美元，创2025年会计年度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创历年的同期纪录。数据显示，政府支出月度略有减少，不过仍然远远超过收入。二月赤字总额略高于3,070亿美元，几乎是一月的两倍半，比去年同期高出 3.7%。财政部发言人表示，二月份收入和支出都创下纪录，唯一较大幅的支出减少是来自教育部，该部门削减了60亿美元的支出。另外，在二月份36,200亿美元的国债净融资成本小幅下降到740亿美元。不过，今年到现在的净利息支付总额已经升到3,960亿美元，仅次于国防和卫生。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是美国预算中最大的开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二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表示，川普的目标是取消年收入低于150,000美元的个人税收。卢特尼克说，这个也是他的目标。川普的税收战略目的是在废除对小费和加班工资的税收，并大幅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卢特尼克表示，这些减税措施带来的赤字可以通过压制海外税务欺诈来弥补。他认为海外税务欺诈正在导致美国造成收入损失， 路德尼克仲表示，川普草拟中的$500万金卡签证计划是一个潜在的额外财政收入来源。川普的全面财政计划包括$45,000,000,000的减税计划，目前正在等待参议院的投票。路德尼克并对川普的关税立场表示支持。他解释说，川普认为钢铁和铝、制药、半导体、汽车等行业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他的目标是促进这些行业的国内发展，并不是依赖其他国家。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三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不过就面临现金危机，目前正在寻求提高效率、削减成本的方法。副秘书长波拉德更加指出，联合国可能在今年10月就会用尽现金。报道指出，联合国2025年的经常预算是$37亿，其中最大捐助国是美国和中国。华盛顿支付最高比例是22%，而北京的贡献今年增加5%，达到20%。不过，中国现在的缴费时间是年底，比以前迟了6个月。美国就拖欠会费达$15亿。华盛顿上一次支付是$2,750,000，是在去年的11月。一名联合国官员表示，今年的预算存在很多不明朗性，中国虽然已经保证今年将会全额缴付，不过目前仍然不清楚具体的时间，而华盛顿还未向联合国表明将会缴付多少款项。中国再爆新粮食安全问题，最新的重灾区包括预先包装的面包，以及连锁店餐厅将剩菜回收再卖等事件，全部登上中国社群热搜。中国媒体新京报揭发，在全球有6000家门店的连锁快餐杨明宇黄焖鸡，将顾客食用之后的嘢再回收加工售卖，使用存放多日的发酸食材、隔夜发黑的牛肉、加色素之后冒充新鲜牛肉等。这件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留言回应高达1300多条。有网友表示，中国60%的餐饮业都是这样。其他网友就回应说，你胆太小了，是90%。其他网友说，现在还有多少的良心饭店有专门的调味料能够让猪肉都飘出牛肉味。另外，根据报道，近期中国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关于包装面包发毛、有虫、异物等投诉超过7000多宗，涉及当地多家知名的畅销面包。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应付中共网络的攻击，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5G、量子运算等关键技术领域保持领先。FCC 主要负责监管电信基础设施，不过随着网络安全威胁加剧，加上美中科技战升级，它的职能迅速扩展到国安领域。FCC 主席卡尔表示，成立这个委员会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锁定来自外国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威胁。这些恶意行为者不断寻找入侵美国网络设备和技术生态系统的方法。FCC 必须比以往更加警惕，保护美国企业和公民免受威胁。报道指出，近年来应付中共威胁已经成为美国联邦各机构的首要任务，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到美国国务院都成立了中国组。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